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刚才智慧说我们今天早上有没有进过至圣所，你不见得要去想至圣所什么样子然后进去，神在哪里，哪里就是至圣所，对不对？我们常常就是要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直接进到神的面前。那我相信每一次与神相遇都是一件喜乐的事。我想我们最近在读希伯来书，我陆陆续续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告诉我说，这个从前希伯来书读不通哈，现在通了，很高兴。那我为这件事情也很感谢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听到不少的弟兄姊妹跟我说，特别是有福音朋友在那么主日信息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哈，那我也很能够了解。所以于师母那天碰到一些福音朋友，就跟他们说，哎呀，你同时哈，他说这是于弟兄第一次在讲台上讲希伯来书，就给你们给碰上了啊。那真的跟你们抱歉一下，希伯来书的确听起来有点深，但是却又很重要如果我们读懂的话，那么我们对救恩，对我们跟神的关系让我们对神永远的旨意都有一个更清楚更深刻的了解。那天有一个姊妹跟带领她 discipleship 的姊妹说，她说看于弟兄在台上讲希伯来书讲的都快跳起来了，她说我可是我还是在云里雾里。那我一听我就跟带领她的姊妹讲，我说哇，那她的境界比我高多了啊，我说我再怎么跳还是在地上，她已经跳到云里雾里了哈。所以感谢主哈，我现在巴不得多有一些人到云里雾里去了哈。既然讲属天的基督，那当然应该在云里雾里哈，应该离开地的啊。那弟兄姊妹，当然这是幽默的话哈。那我们真的希望读希伯来书虽然稍微好像深刻的比较严肃，比较不容易懂，但是当我们越明白，我们越爱耶稣啊，我们越明白对我们所得着的，我们里面就越喜乐。上个礼拜讲到整个这个基督来，他是属天属天的基督，他把一切地上敬拜的条例、敬拜的地方、方式、敬拜的人、献的祭物，各种的方面，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全新的境界从属天的角度，从那个神起初合乎神心意的角度，一切的事哈。所以我那时候提到了五件事情，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那第一个是什么？敬拜的地方不一样了。从前呢是在地上的帐幕里面，那么现在耶稣为我们进入了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所造的，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乃是属天的，为我们进到了天上。所以我说地上的帐幕是平面的你从外院圣所至圣所，但是属天的这个帐幕呢是垂直的基督在地上为我们献的祭，为我们被杀，好像铜祭坛一样。然后接着呢，所有底下的经历，不管是洗濯盆，不管是圣所里面的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金香坛、至圣所，所有的东西都是属天的。他为我们进到了天上啊，更大更全备的帐幕里面，他为我们进了天堂。那个中文翻作天堂，就是那个至圣所现在是在天上，不是地上所看见的这个至圣所所以那个整个敬拜的境界敬拜的地方变成属天的我们必须是在天的境界里面来敬拜神，我们在属天的境界里面来体会这一切的事情。那第二个我们讲到的是什么？一个礼拜，这礼拜寒流来，把大家脑筋都冻住了那个这个礼拜的条例，各样的规矩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所有侍奉的条例，这些讲到的东西，通通要从属天的角度来看，这叫做属灵的实际，这叫做属天的实际。不然的话就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只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你不知道它什么。就像我上礼拜讲烤火鸡的例子，应该记得了哈， 像我们这次在中经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立位记、民数记、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这边讲到各式各样侍奉的这些条例规则例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哈，阴阳坛要点香点火，它的火必须从哪里来？知不知道？金香坛的火，点个火去点金香坛，金香坛的火必须是来自于铜祭坛。OK， 好，那这是一个条例。所以历史历代1500年来当然中间有断过那么他们献祭的时候就知道香坛的火必须要到铜祭坛去点。第一天亚伦的子孙，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就犯了这个错他们点反火神立刻用火把他们烧掉了所以以后人都吓到了点香坛的火必须要到祭坛上去拿火，大家都知道一代传一代，一代的传一代。这是外面的，这是敬拜的条例这是各样的规矩。但是属灵上你要知道，在这里传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所有真实的祷告，所有蒙神悦纳的祷告，必须建立向神的奉献上面。这个火要烧得起来，这个香要能够达到神的面前蒙神悦纳，这个火必须是从铜祭坛来的。换句话说，你我必须是一个为主而活着的人。这也回答了为什么这么多人的祷告没有得到答应。你不能够说我有难处的时候来求神，好，那么当然神施恩，神怜悯，神会垂听，很多的时候神也垂听怜悯我们。但是你要知道，今天对一个不是肯奉献给神的人，不是肯让神把神当作神的人，我跟你说，很多的时候圣经上说他们的祷告神不听，不是神在这里跟我们斤斤计较，而是神为了爱我们。你当爸爸妈妈你就晓得，如果你的孩子从头到尾你对他任何的要求他都说 no， 他绝对的反对，绝对的反叛，你对他的要求你不会每一个都答应的。你不是要跟他对抗，而是你知道这个孩子出问题了，你不能够放纵他，你不能够任凭他所以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在这里不肯经过祭坛，而我们却在神的面前向神要这个向要那个，我们把神当作我们的仆人一样，我们好像在这里利用我们的神难处过了我就去活到我的世界里面去我追求这个，我追求那个，我做决定从来不想神的，等到我碰到难处了，哎呀，这个公司我跑去了，结果后来发现上当了，老板是个暴君这样欺负我，这样压榨我，神啊你在哪里？你要听我的祷告，你要让我的老板改变。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事情不会发生的。所以你要知道属灵的实际是这个，是这个。你说献祭我们最近常常讲祭物，今天等一下也要讲的祭物我们在这里讲献祭，讲献祭，那你就发现后来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献祭神根本不要了，因为完全是外面的，完全是外面的你看我随便读一两节圣经这个马拉基书第一章 第七节到十一节，我以前曾经讲过，那么神说你们把这个有病的瘸腿的这些东西献给神。那么请问献祭最重要的条例是讲到要把没有瑕疵的要献给神。那么以色列不光是在头上干饭的神，他们根本在这个奉献的精义奉献真正的意思就是让主居首位，我愿意把最好的来给他。那你这些人只维持了表面，他们已经失去了属灵的实际。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一节到十五节，你如果回去读的话那你也是讲到神说你们献的祭我受够了，我都不喜悦，我憎恶他们，我不能够容忍，我不耐烦，我以为麻烦，我心里恨恶，到最后神说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在马拉基书神也说巴不得你们有人起来把这个殿门给关住，他说因为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的手中收纳供物。那你们是献祭还在烧，每一天都有献祭，但是已经根本不能够满足神，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奉献最重要的精义那个属灵的实际掉了，他不是真正的奉献，他不是带着爱，不是让主居首位。 弟兄姊妹，我就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在主的面前知道，基督来是要把所有的一切都带回到属灵的实质，我们真实让我们能够达到那个神该有的境界和要求啊，这是基督来很重要的目的。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连所有的礼拜条例，所有各式各样的规矩，全部都必须要有属灵的实际，要在基督的里面来看它，要在基督的里面来体会它。第三个是什么？讲到祭司哈，你就发现在犹太人的 community 哈，或是说在犹太人神选民的这个国家里面，他们有几件最重要的事情啊。那么在出埃及的过程是用会幕，到了以色列，到了应许之地以后是圣殿啊，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律法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啊，神把律法，神把神的圣言交给他们，所以以色列人最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手中握有神的律法。神的圣言托付给我们，连保罗都说啊，他们这个以色列人，这个至少神的圣言托给了他们哈，那、啊、神的旨意是托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交给他们啊，圣殿、圣言，然后呢，就是祭司啊，祭司在这里把神的律法就交给神的百姓，然后带领神的百姓来敬拜神，他们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啊，那么在这一切的敬拜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祭物。所以你就发现这几件重要的事情，基督来把它全部都带到基督里面来啊。所以律法，咱就讲到一切的条例，这些不过是后世的影儿，律法也不过是影儿，它的本体都是讲到基督。圣殿或是会幕本身都是讲到基督啊啊，这个然后现在讲到祭。那么在这里也讲到基督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说到基督是什么非中性的大祭司啊，说到我们的祭司，这一位祭司，我们有这样的祭司啊，他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他是属天的啊。那么等一下我们会回头再来看这个。那么第四个讲到他的祭物啊，然后第五个呢，那祭物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哈，祭物跟祭司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第五个呢，讲到它的结果啊，你们因为是基督来了，所有的东西都属天了，所有的东西都属灵了，所有的东西都照着神真正的那个标准 back to the beginning 啊，回到神里面。那么他所带下来的结果，那么从消极方面，他就一次完成永远赎罪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回头来看。他把所有的罪都除掉了，让我们这些礼拜的人，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我们得以完全，得以成圣啊。那么积极方面，他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啊，至圣所的路向我们显明了。刚才我们讲的时候，因为那个帐幕还存在啊，那个幔子还存在，所以往至圣所的路没有显明，不知道怎么样到神的面前去，也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一方面那个幔子挡住了，让我们看不见到神面前的路是什么。另外一方面呢，在这里圣灵说，在这里做一个表明，就是说这些旧约的礼仪，旧约通通不能叫我们的人得到完全。所以换句话说，到今天为止，人还进不到至圣所去，直到基督来，当他所成了的时候，不仅仅殿里的幔子从上 到下列为两半，让人看见通往至圣所的路到底怎么样子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条路通了，而且那个让礼拜的人心里面得以完全，我们不再有控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啊。所以这五件事情哈，讲到地方，讲到条例，讲到祭司，讲到祭物，讲到它的结果，重不重要？重要哈呀，这个跟大家唱诗是一样的，很少人带着笑容说重要的哈啊，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重要。好，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哈，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属天讲到祭物，那么为什么需要基督作为我们的祭物？为什么基督需要被杀，需要献祭？好，那我想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哎呀，这些经文都好沉重哈，好难。但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自己没带上来哈，就是我给你们今天出的问题里面有一个 case study。你很快的瞄一下哈，就是类似这样子的问题，我在世界各地都碰到过啊。我们在网络上也会常常收到类似的问题啊，就是有人被网络捆绑了 然后他走不出来，他每一次在主的面前都懊悔自己所犯的罪，然后每一次都向主认罪，认罪完以后里面还是不安，还是有仇敌的控告，哎呀，这样花很长的时间，然后这一段的时间，在这一段挣扎被控告的时间里面，心情不好，他祷告不出来，他聚会也不想交通啊，他唱诗也不想唱，听到也没办法专心，他整个人好像吃了死苍蝇，吃了死老鼠一样，全身不舒服。然后隔了一两个月以后，终于慢慢好了，哎呀，又恢复了一点正常，人家又看见他可以唱歌了，又看见他可以交通了，又看见他好了一点。哪里晓得可能过了一两个月，他又上网去看了，他又犯错了，他又垮了。我现在讲的都还是没有那么严重的，那有的人是天天被捆绑。那我为什么要出这个问题？我就是想说，当你读懂希伯来书的时候，先不要讲圣经上有那么多那么多其他卷的经文你可以用来帮助这个人，就连你好好把希伯来书真读懂的时候，我这一篇的这个 case 哈，这个个案的这个挑战，就是希望你怎么样子能够从希伯来书本身里面能够掌握住救恩的真理，真正 inside out 的明白它，然后你能够来帮助这个人。我跟你讲，这个人到处都是，可能就在你公司里面，可能就在你家里面，可能就是你的孩子，可能。那到底当我们陷到这个里面去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走得出来？你不见得是网络，你可能是别的。现在有多少人陷在赌博里面？多少人陷在婚外情里面？多少人陷没在一些不该有的嗜好和捆绑里面？那你到底怎么走出来？你到底读了希伯来书以后能不能帮助你走出来？或是说当你碰到这样子的一个人的时候，你能不能帮他走出来？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希伯来书讲了这么高，讲了这么高说，然后你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不仅仅有关系，大有关系，不仅仅有关系，天天有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因为我的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讲十堂哈。那我准备明年抽空再补五堂，就是把五个希伯来作者给的警告跟劝勉再补回来哈。这算是我欠大家的债啊，那将来还。那我不晓得会不会又有一批生不逢时的人会来啊，但是那个时候我再讲。那我现在就先集中把希伯来书的最精华的部分讲一下啊。你看光光从十一章讲到信心的脚踪，而列祖的脚踪，你每一个人都可以讲好几堂的，我只能弄一堂讲整个十一章。所以弟兄姊妹，我现在只是把这个上礼拜是跟你们说我在给你们不是喝鸡汤，是喝鸡精哈。那我只能够把一些精华的部分跟大家讲。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今天的这一段圣经第十章好不好？第十章。那初信的弟兄姊妹跟福音朋友，真的请你们包容啊。我们讲完这一段的系列信息以后，我们会回到一些大家比较容易明白的信息。我们先翻到第十章。我不见得有空能够讲到后面的这一段哈，但是我想我们再怎么样先把它读一下好了。我们从第一节读到二十一节好了，读到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有空的话我们等一下讲。弟兄们一节，姊妹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赎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啊，我想我们一起读下去好了。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好，我们就读到这啊。好，刚刚我们在第十章的前面，在这里告诉我们旧约的祭物啊，它的有限，它的无能。那在这里我们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好，我们就是简单的把它复习一下。那第一个讲到这些的条例，这些的律法不过只是一个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啊，它不过只是一个影子，它不是真的啊。就像我今天弄影子啊，放 iPad 给你看，放脚踏车给你看，说那个影子是你的，那你总还觉得哎，那是个遗憾，对不对？那本体还没来啊，本体还没来。那或许说不要讲那么残忍好了啊，我给你一张这个收据哈。啊，这个就是说你可以到店里面啊，三年以后去拿啊，这个现在的 iPad 哈。你好像拥有它，但是你又没有拥有它，它还没来。等到三年以后你去拿的时候，本体在你手上的时候，你才享受它啊。只是这个例子不好，因为那个是过期了。那么神所有在旧约里面的应许，其实都是遥指的基督，他的儿子要来，那个真实的那一位要来啊，那位完全的那一位要来啊，那位存到永远的那位要来啊，那位属天属灵的要来。所以所有旧约里面讲的这些的条例不过就是一个影子啊，他的本体是等到基督来的时候啊。所以第一件事情讲到他不过是本体，他不过是影子。第二个，这些祭物他不过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但是却不能够叫那些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换句话说，他每一次献祭的时候只是提醒他说你有罪了，只是提醒他说你现在要赶快想你有哪些罪啊！因为大祭司一年一次献赎罪祭的时候，他不光是为自己和本家献赎罪祭，他要为整个以色列百姓献赎罪祭。所以在七月十号对他们来说是大事情哈，他们很多人在早几天以前就开始进食啊，开始沐浴，开始洁净，然后开始在这里思想他们的罪。这是神家还正常的时候，神家不正常的时候，所有的献祭都是虚假的，根本就是虚假的啊。那么在正常的时候，他们会想自己的罪，然后那天亚伦在为众百姓献罪献祭的时候，他们就在信心里面相信他们的罪被这个血遮盖了，并没有除掉。所以每一年献祭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就是提醒他们你犯了多少罪，叫他们想起他们犯的罪。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他们每一次看见那个牛啊羊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祭坛旁边哦，大祭司祭司们拿刀砍下砍下去，整个血喷出来的时候，他就想起来是我叫他受害，就是亏欠哈，就是这些牛羊为着我们 而被杀哈。然后弟兄姊妹叫人想起自己的罪，不过只是提醒，他并没有把我们的罪真正除掉，更不要说把我们犯罪的本性啊，那个犯罪的性情里面的败坏能够除掉，那是不可能的。靠着牛羊的血，连外面的罪行都除不掉，他不过只是遮盖，只是遮盖。一直到基督，上次我们说的哈，他成为了新约的中保，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是在基督完成救赎的时候，旧约的人他的罪才被除掉，不然只是遮盖。所以在这里讲到第二件事情，只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但是却不能叫那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啊，进前来的人啊，就好像我这个88年以前，我的脸长得比我现在大10倍哈。我那时候最怕照镜子啊，我每一次照镜子，不是说我不照镜子就不知道有瘤哈，而是我每一次照镜子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我这个人真是叫人难过哈。所以那时候皇帝他们这个我们那时候很早80几年在红木城聚会的时候，我那时候有一阵子我软弱到都不肯站讲台了哈。我说就算了，站在台上让别人受苦。你看现代的人都喜欢那种啊明星啊偶像啊，长得帅啦、啊、长得高啦、啊、哈。然后 Clinton 这样子的人，人家喜欢他因为他长得帅哈。就不管他犯了多少罪哈，很多人就是盲目的就是喜欢他啊，因为他有 charisma 啊。那我总一个大瘤站在台上，嘴巴歪着在那边讲道，你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所以每一次照镜子，就让我想起来我这副德性。但是照镜子，并不能够叫我的瘤小下去，他不过让我知道我有缺陷，我有问题。所以每一年献祭。每一年或是自己带着赎罪祭牲去杀去献祭的时候，只是让我知道我是个罪人，但是他除不掉我的罪。第三个，他说讲得更绝对了，第四节他说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而且到了11节，他说凡是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不光祭司是有限的，他犯罪，而且他有死相隔，他的任期不能长久，连祭牲的血都断不能除罪，而且永不能除罪，讲得这么绝对。而且你想都不要想，你不要想有一天我找到一只牲畜啊，是纯牛红毛的哈啊，是什么都是最好的啊，世界一级的最贵的，他就可以帮我除罪。他说永不能，断不能，这是第三个。那么第四个，第五节到第八节在这里告诉我们，祭物燔祭和赎罪祭是神所不愿意的，也是神所不喜欢的，不是他 desire 的，不是他要的，而且不能够带给他 pleasure， 不能够让他快乐，他不喜欢。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想到一个问题哈？你看我最近讲希伯来书常常我有很多问题，可是我发现你们都没有问题。你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有没有想到，那既然不是神要的，既然不是神喜欢的，那么神为什么要求百姓献祭？有没有想过？没有啊，又没有问题啊，那我不回答了哈。你们没有想过吗？如果说是因为百姓们没有好好献祭，好像我刚才讲的以赛亚书所讲的情形，马拉基书所讲的情形，他们把烂东西，把那个瘸腿的，把瞎眼的献给神，惹神愤怒，神不喜欢，这个我可以了解。他说 Not my desire， 不是我所想要的。那你为什么要定这些献祭的条例呢？如果从起头就不是你 desire， 你为什么要定献祭的条例？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有罪，是为了我们，不是他想要。因为他公义的要求，若不借着流血，罪就不能够得到赦免。所以牲畜被杀是因为我们，不是因为他喜欢看见牲畜被杀，是因为我们犯罪。第二个，他为什么讲这些祭物不是他所喜欢，不是他所要的？因为所有这些祭牲没有一个是心甘乐意被杀的。你有没有想到，你牵一只牛去杀的时候，他高兴的要命，他说我终于可以替你死了， 没有一个祭牲是为自己的罪被杀的。所以献祭的人是犯罪，是 murder， 是犯罪的本身，但是却要用牛羊去替他死，而且这些牛羊没有一个是甘心的，没有一个是为了他犯的罪而被杀的。淫乱是你犯的，这只羊却要为了你的淫乱被杀。杀人偷窃是你犯的，这只牛却要为你被杀。所以这些东西不是神所喜欢的，因为没有一个是甘心的，没有一个是为他自己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但是却为了我们犯的罪，若不借着流血，没有一个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牛羊必须要被杀，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满足神。神所喜悦的，神真正所喜悦的是喜悦我们像基督说的啊，你给我预备的身体，我为的是要遵从你的旨意行。神喜欢的是我们对他的顺命，神喜欢的是我们对他的爱，对他的顺服。所以撒母耳去责备扫罗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好，这是撒母耳记上15:22哈，底下很有名的一句话，叫我一起来背：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听到了没有，弟兄姊妹？我们明白了吗？我们现在明白了吗？神并不喜欢，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人听从他的话呢？这两个是没得比的啊！所以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基督来的时候，他说燔祭这个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喜欢的哈，这个也不是，也就那个不是你所要的，这个也不是你所喜欢的。他说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着你的旨意行。神给他预备了一个身体，而他在肉身中来顺从神的旨意啊，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啊，所以这才是祭的真谛啊，就是我们里面甘心顺服神，我们里面全心顺服神，而我们顺服神到一个地步，不光是心里面愿意顺服他，我们达到了身体的境界。我曾经讲过哈，顺服、爱主、奉献已经很难得了，但是很多人仅止于心愿，根本没有达到身体。你很羡慕早上起来晨更，但是你却发现你的身体起不来，因为外面的天气太冷了，被窝里面太舒服了。你很羡慕能够准时来聚会，但是你那么多的毛病让你不能准时来聚会，拖拖拉拉要吃饭要干嘛要干嘛，你的身体就是没办法到。你不能够天天说我的心是跟你们一起的，我的心是要准时的啊，我的心是要爱主的，不够。在身体里面，这叫做道成肉身，这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讲身体，讲到这个 through the body， through the body， 这是一个见证。所以你看教会有整洁，你会说哎呀我们都爱神家，并不代表我不来就不爱神家，的确是，并不代表你不来做整洁就表示你不爱神家，这个的确是。但是你如果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话，那也是有问题，因为这是嘴巴的爱情。你说我爱神家，可是从来不为的神家的需要奉献，表示你有问题，你有问题，你在钱财上根本不自由，你在钱财上根本没有尊主为大。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事情都显明我们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只有外面的献祭，还是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奉献的人。所以神喜悦我们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那在这里基督来就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所以我们在这里第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个旧约，对不起，我这个不应该盖起来的，我自己要用。那第一面我们在这里看见整个旧约它有限这个属地的祭牲它的无能它的有限。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到更美的祭物，讲到基督来那么基督来我们可以明白，但是讲基督是祭物，为什么基督需要成为祭物？一方面讲到刚才我们前一次讲到第9:23，对不起，第8:13，他说凡是大祭司都是为了献礼物和祭物，是为了献礼物而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 所以他也需要预备礼物，只是这个祭物呢是他自己。那等一下我们要来看为什么是他自己。第二个，第九章二十三节，他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就是讲到当时地上的会幕里面的东西需要用宝血，需要用牲畜的血去洁净它，就是这不过是照着天上的事情，照着这些的地上的东西都还需要用牲畜的血去洁净。他说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所以在这里讲到基督成为更美的祭物，他来洁净我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